日嘅经文系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哋而家请杨传道上，我哋嘅今日讲员咧就系何浩光医生，我哋请杨传道上嚟介绍佢。
但是呢，其實我們對他的背景可能都有些陌生，所以呢，在這裡容許我用幾分鐘的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何醫生。何浩光醫生呢，就出生於在香港，中學畢業之後呢，就來了加拿大那裡讀書，在1968年的時候呢，就畢業於這個 Manitoba 大學醫學院，榮獲醫學博士，跟著呢就進修外科專科，先后获得加拿大皇家外科学院的院士和美国外科学院的院士。何医生在 Winnipeg 那里行医，在医院那里就担任外科主任，兼任 Manitoba 大学的医学副教授。何医生在1998年的时候，在他医院那里有8多位医生当中，在当年就被评选为当年最杰出的医生。但是在当年的年底，他毅然放下他外科医生的事业和大学的兼职或教职，他提早退休。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全心投入服侍神，他加入了戴兆珍博士所创立的 MSI 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为了就是要去到中国的四川啊、云南一些偏远贫穷的山区，为当地那些山区的少数民族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真的看到何医生服侍神的心，服侍一些贫苦大众的心，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而何医生的太太郑莹博士呢，是一位心理的心理学家。今天我都不想阻大家太多的时间，我们现在请何医生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他今天的讲题是上帝没有忘记你。我们请何医生。
弟兄姊妹早晨，特别欢迎在网上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虽然我们不是好像平常那样可以坐在一起来敬拜，但是我们一入到来呢，就觉得就感到在属灵的家的温暖。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今早的敬拜，也都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朋友弟兄姊妹，愿你在家里面也都觉得神的同在。半年多过去了，但是这个新冠病毒那个疫情仲系好严重，有好多人唔单止感受到呢个经济上面嘅压力，亦都感受到精神上面嘅压力。当然染咗病嘅人亦都有身体上面嘅痛苦。我哋呢啲信主嘅人，并没有因为我哋系基督徒就可以免去一切的苦难，因为基督徒都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人类的一份子。正因为我们经历过苦难，我们就可以去安慰同情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有一位弟兄，他因为他的公司改组有些变化，他就失去了工作。他已经60岁，一个60岁的人要重新找工作呢，是不简单，是不容易的。一年一年的过去，年纪越大呢，找工作的机会呢就越更加的渺茫。有些年轻的人，他毕了业之后一路找工作找不到，一年一年的过去还是找不到，有一种无助失落的感觉。有一位青年人对我说，他说 是不是这个世界好像忘记了有他这个人存在呢？有时候我们遇上困难，觉得无奈，一直的祷告，但是好像神仍然的沉默，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诗篇44篇有这样的一句说话，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那个求你兴起，兴起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就是你吵醒自己啦，不要永远的丢弃我们。没错，你我在人生的当中都经历过上帝好像对我们沉默，好像不理我们咁，好像忘记了我们一样。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下面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亚伯拉罕还叫做亚伯兰的时候，神清楚地呼召他，要他离开原居地加勒底的吾尔，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往迦南地去，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的地方。当时亚伯兰是75岁，相等于现代人的中年，他已经有事业的基础，又拥有牛羊牲畜和财富。亚伯兰信服上帝，毫不犹豫，连根拔起往迦南地去。上帝应许过要祝福他，叫他的名为大，成为大国，并且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但是呢，亚伯兰到迦南地的时候呢，非常的失望，因为那里已经住满了人，他自己呢连立足 的地方都没有。不单止这样，还更加惨的就那地方遭遇到饥荒。亚伯兰为了逃避的饥荒，就走去埃及。落到埃及呢，他差不多连他的妻子都没了，自己差不多连命都没了。他没有仔，当他回到伯特利的时候，他的侄罗德，他唯一的亲人，也都离开他。到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神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这样讲，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怎样回答呢？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没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亚伯兰盼望，最盼望的就是有个仔，不是更多的牛羊牲畜和仆婢。于是神就带他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跟他说，你的后裔 将要如此。从此神咧将亚伯兰呢个名改做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系99岁，佢嘅妻子撒拉系90岁。再过一年咧，佢嘅个仔啊以撒就出世啦。从上帝呼召亚伯兰到以撒出生系25年，系1/4个世纪过去。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的感受会是怎样样的？一年一年的这样过去，自己越来越老，可以生育 的机会呢是越来越渺茫。难道你不会怀疑神是不是忘记了他的应许，是不是忘记了你？感谢神呢，他没有忘记亚伯拉罕，也都没有忘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也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约瑟自幼得到他的父亲雅各的宠爱，还帮他做了一件彩衣。约瑟呢穿着件彩衣很得意洋洋地周围走，没想到这件彩衣差不多引起导致他杀身之祸。因为他这个哥呢看到他穿着件彩衣周围走呢，就觉得很不开心，很妒忌他。结果呢将约瑟17岁的时候，就他的哥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这个以实玛利人呢又将约瑟带到埃及呢转卖给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佛。约瑟得到波提佛的信任呢，将屋企所有一切东西都交给他管理。但是呢没想到呢约瑟呢遭遇到他主母的那个无憾，结果呢被丢了入监那里。创世纪第39章那里记载，他的主人呢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我们请注意，第一，约瑟被关这个监牢不是一般的监牢，是法老王的囚犯，包括一切埃及的高官被囚的地方，等于我们中国古代那些官员皇族犯了法呢，都不是坐普通平民百姓的监，所谓交给大理寺管理。大理寺呢就相等于如今我们的高等法院。约瑟坐的监，就是这种的监，是那些法老王的高官犯了法坐的监。第二，我们正好看到约瑟坐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句说话不是约瑟穿着的彩衣得意洋洋的时候说的，而是他被关在监牢，就是当地当他落到人生的幽谷，觉得神离开他很远很远，好像将他忘记了的时候。在监里面呢有法老王的膳长和酒政，这两个官呢 同一个晚上呢各自做了个梦，发了个梦。到了早晨呢，第二早呢，约瑟看到他两个很不开心的样子，那就问他为什么。咁佢咧就将佢哋发咗个梦咧，话俾约瑟听。 約瑟就替他們解夢，結果呢正如約瑟所說的，三日之後呢，個善長和酒證呢都出了監，但那個善長呢就被處死，但那個酒證呢就官復原職。約瑟呢就求這個酒證，他說你出了監之後呢，請你跟法老王呢幫我講幾句好話，因為我是冤枉的。結果怎樣呢？這個酒證出了監之後呢，完全忘記了約瑟，在那間漫長痛苦的日子，可能約瑟不單止覺得這個酒證忘記了他，可能他覺得是不是上帝都忘記了他。那就過了整整兩年，法老王做了個夢，發了個夢，沒人可以幫他緩解那個夢。那個酒證就忽然間想起來，想起監裡面的約瑟幫我解過夢，那就告訴法老王聽，法老王就將約瑟召到他面前。約瑟出了監的時候替法老王講解他那個夢。我正話講啊，約瑟不過係一個奴隸，點會落一個嗰啲高官關嗰個監呢？喺監裏邊咧，嗰、那個法老王嘅善長同埋酒證咧，又發咗夢，咁啊約瑟同佢解夢。咁兩年之後咧，法老王又發咗個夢，又係約瑟咧替佢解嘅呢個夢。聽起來好像一連串的偶然，但其實不是偶然。神沒有忘記約瑟，約瑟在監牢那天，每一天他跟那些法老那些高官一起看著他，觀察到他們從他那裡呢學到法老那個宮廷那些規矩。所以他當他被提出來去到法老王的面前的時候呢，他對法老王的宮廷的規矩一點都不陌生的。法老王見到約瑟一點都不覺得他是一個奴隸，從約瑟那個應對、他的談吐、他的風度，覺得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立刻就派他管理埃及全地，成為埃及的宰相。我們看到好像一連串的偶然，但是神一路都沒有離開約瑟，甚至在監牢裡面沒有離開過他，一直就帶領他。他入監的時候一個17歲，很天真，是一個17歲的少年人，但到他出監的時候一個很成熟可做埃及宰相的一個約瑟。我看到神沒有忘記他。我們也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摩西出世了幾個月就被埃及的公主收養，在埃及的王宮長大，養尊處優，受埃及當時最好的教育。我們知道古代的埃及已經是一個很文明、很文明發達的一個國家，他們在無論天文、數學、軍事各方面都很發達。所以呢，摩西呢他受埃及的宮廷的教育呢是最好的教育，但是摩西從來沒有忘記自己一個希伯來人。有一天他走出去看看自己的同胞的處境，看到一個埃及人欺負一個希伯來人，他就抱不平，就三拍兩撥就打死了那個埃及人。他沒有想到自己的同胞不單止不欣賞他，還更加將他出賣，所以他忽然間從一個王子的身份轉眼變成一個殺人犯。 要逃亡，他逃亡到米甸的地方，在那里结婚，就生了两个仔，一过呢就40年过去，靠牧羊来维生。我们刚才说摩西是受埃及宫廷的教育，天文、地理、数学、军事无所不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如今沦为一个牧羊人，一个奴隶，很卑下的工作。那摩西呢，一做就做了40年，他夜间仰望望下天空，满布星辰的天空，那些星呢，啲名字他识，那些位置他很熟悉，他可以数点这些星星。他难免回想到过去宫廷的日子，但现在呢，不单止没有知识分子跟他对话，连人都不多见一个，整天对着那些笨羊，你跟他说话，那些羊也都不会反应。40年就过去，摩西呢看着，可能他觉得啊，可能余生就这样用直接无闻呢，就这样消磨这40余生过去。他也都可能会自问，自己问，是不是上帝忘记了我呢？没想到有一天他出去照常出去牧羊的时候，神的使者在烧着的荆棘丛中向他显现，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才是摩西灿烂人生的开始。上帝没有忘记他。1980年，我39岁，未人到40岁，仲有嗰阵仲有两个月先系40岁。事业有咗基础，生活亦都相当稳定，仲以为咧我余生咧就咁样可以安安稳稳咁样度过，冇谂到一个电话嚟咧，一个星期六嘅行一个电话嚟，就改变咗我人生嘅方向。这个电话是我一个多年的老友，也是主内一个好的弟兄打来的。原来当时全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的牧师和长老在 Winnipeg 开会，他们决定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华人宣教大会，也都邀请了美国的宣道会来参加。所以当时那个大会是叫做北美华人宣教大会，个主题呢是10,000,000灵魂。他们说要用2年的时间去筹备，单是主要的讲员都4个，还加上30个专题讲座的讲员呢，所要的经费很庞大，在加拿大华人教会是史无前例。我刚刚提到那打电话给我的弟兄，他就跟这些牧师一起开会，那些牧师就请他打那个电话给我，邀请我做主席来到负责筹备这个大会。我都没等他讲完呢，就毫不犹豫的就拒绝。我感觉呢，就是他们要我呢担堂梯爬上月光去，爬上 月球去，根本就没可能。我在他心中想，你是不是癫了？所以一句 no 那就挂了个电话。我的太太影呢刚刚在我身边在烫衫，他听到我这样的反应，他就说 佢點解你咁快就在推咧？你咁多年嚟蒙受神咁多嘅恩典，咁一句就話 no， 咁其他人點辦啊？然後佢再加上一句，呢一句就攞命。佢話：做咩你嘅自我形象咁差嘅？咁即係同啲心理學嗰啲結婚係好麻煩。一呢兩句話咧慘啦，搞到我成晚瞓唔著覺，點來點去，似乎神對我講：你覺得自己唔得咩？能唔能咧？能唔能夠係在乎我？肯唔肯咧？在乎你。我終於咧降服喺神嘅面前，對佢話：你要我去做咧，我肯去做。雖然我仍然咧毫無頭緒。一個咁大型嘅聚會，點樣去籌備？咁第二日咧，我就乖乖地咧，在嗰啲牧師開會嘅地方咧，話俾佢聽，我話肯做呢個主席。哇！佢哋高興到咧，叫起嚟，跳起嚟，即刻咧七八隻手咧就按喺我嘅頭上，按立我做呢個籌備大會嘅主席。啊！呢啲牧師咧好犀利啊！佢咧。趁我咧冇機會改變主意嘅時候咧，就按手一按咗手，你就走唔甩啦。好似去非法鋪一嬲咗步咧，你走唔甩。咁咧就1982年呢、這個北美華人宣教大會就喺 Regina 舉行。當時加拿大。宣道會的神學院呢剛剛起了一個新禮堂，可以坐1200人的，我們就用這個禮堂，哇，坐得滿滿的，六日的聚會呢，神都很祝福，有300多的年輕弟兄姊妹奉獻自己。大會過了之後呢，那些牧師，那些一班牧師就覺得神咁大嘅祝福，咁大嘅恩典，唔好净系留喺宣道会一个宗派里边，应该开放俾其他宗派嘅华人教会。所以后来1985、1988同1992嗰三届宣教大会咧，系跨宗派嘅。我哋分成10小組，節目組、財務組、註冊組、出版組等等，分工合作，同心合力。我哋仲邀請咗加東、加中同埋加西嘅牧師加入董事會。加東咧主要係安大略省，加西就係 Alberta 同埋 BC。家中就Manitoba同 Saskatchewan。1985同1988嗰個大會籌備都比較順利，但係1992嗰屆咧就唔同啦，困難重重。大會係8月喺 BC 三一神學院舉行嘅，但到咗3月尾4月初，只有130多人報名參加。我哋請咗幾十個講員。費用非常龐大，我哋籌備會嗰啲小組咧應該同一部分，但係當時有好多嘅小組咧係停咗落嚟，溝通上亦都有困難。唔單止咁啦，幾乎可以出錯嘅地方咧都出毛病，特別係出版小組。我自己喺醫院就做緊外科主任。加上自己的醫務、教會的侍奉，忙到不得了。咁啊，祈禱啦，咁上帝又好似唔聽，完全沉默，即係好似祈禱喺個天花板彈翻落嚟咁。我就開始焦急，壓力咧受唔住啦，連我嘅秘書咧都睇到我嗰、那個焦慮嘅嗰、那個咁嘅樣啊。佢係一個基督徒。一個很單純的女仔，她鼓勵我，她說何醫生，你要堅持下去， 佢話 ：Doctor Ho, you have to hang in there。咁仲話咧，我為你祈禱啊咁。咁慢慢咧，情況咧開始改進。到八月開會嘅時候，雖然參加嘅人只有700多，但係都係屬靈比較成熟嘅弟兄姊妹。一開始咧，你就感到神嘅靈嘅同在。在聚會嘅當中咧，連啲細蚊仔都唔嘈嘅，安安靜靜，亦都冇人喺聚會嘅時間走嚟走去，有好濃厚嘅屬靈氣氛。到咗最後嗰一日，當講完黃永信牧師發出呼召嘅時候，有130多位嘅弟兄姊妹回應。願意奉獻自己做宣教士或者其他全職的侍奉。他到前面來，前面講台的前面呢不夠位，太多人，所以他們有的站在上了台上面 周圍的地方，上上下下滿站滿了人。當時我坐在前面彎下腰低落頭，回想到過去4年嗰啲困難，一幕一幕喺我眼前。但係再睇到咁多弟兄姊妹回應神嘅呼召，眼淚就出嚟，心裏邊充滿咗感恩，覺得所有嘅代價都值得。上帝冇忘記我，佢係信實可靠。親愛嘅弟兄姊妹，你是否在試煉的當中，或者在生活上、工作上或者侍奉上面遇到很多困難，甚至懷疑神是否忘記了你？我可以跟你說，也是當年我的秘書跟我說，你要堅持下去， You have to hang in there， 神沒有忘記你，要加油。好，多謝弟兄姊妹的忍耐。